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同志家庭没有意外来到的孩子，
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要更。
当了爸爸之后，很多决定本来是两个人可以参详，现在就变成自己要去。
我就把我过去工作的那种瓶颈用来带小孩，因为我就把当妈妈当作是我的这十年的工作。
听教养为何让人更焦虑？做父母怎么变得这么难？从社会学研究出发，到真实故事的现场，看见家庭多元面貌。欢迎收听《大家来谈拼教养》。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是台大社会系教授蓝佩嘉，也是拼教养全球化亲子焦虑与不平等童年的作者。在这个家家拼教养的年代，缺乏经济资源、没有上过大学的父母，他们的教养方式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在书中访问了20个劳工阶级家庭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建筑工、作业员、计程车司机、厨师、业务、渔工，或在小吃店工作。有些父母的态度，我把它叫做顺其自然造化。他们认为教育是学校老师的责任，升学与否是孩子的资质而定。像台语里说的“有才调就回答”，没兴趣也不需要强求。但也有许多劳工阶级家长采取我称之为“培育阶级流动力”的教养策略。他们透过补习外包，希望孩子能读大学，向上流动，不要再做蓝领劳工。用受访者的话来说，理想的工作是在冷气房里电脑打一打。他们的孩子在求学工作的过程中面临怎样的处境？而当代年轻人面临低薪高房价的困境，高等教育是否还能帮助他们成功阶级翻身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网络上人称小花妈的张慧慈，来谈谈劳工阶级家庭子女的经验。他是清大人社系学士，台大社会学硕士，曾经在总统府民进党文策院工作，最近加入高雄卫武营的行销团队。他出版过两本书，《咬一口马克思的水煎包》以及《干脆躺平算了》。那让我们欢迎慧慈。
Hello，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张慧慈。
好，很高兴慧慈今天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那我想就先从书谈起，
好，
就是我想听听你在阅读拼教养的过程中，什么部分最能引起你的共鸣，然后有什么心得和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第一次阅读的时候，当然会想要从劳动阶级先进去看，就是看说，是不是所有劳工阶级都跟我一样？但是其实，在听第一次看的时候，其实已经感受到看跟自己家庭很像的这件事是不舒服的。然后在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比较专注在看原来中产阶级是这样子在过生活的。那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在拼教养，但我觉得仿佛重新在看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去找寻自己应该改变的生活态度。而且我有去看老师那个在成品的不管是在哪里的发表下面，都坐着一群很焦虑的父母，然后还有很焦虑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要成为父母的年轻学生。那包括我自己在讲，就是我自己在新书发表会我自己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最后居然问我说我要怎么教小孩。我想说我整本书都没有在教你怎么教小孩，可是最后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当拼教养的书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多人的焦虑，而且已经从小到大，甚至我觉得可能有人在学生时代已经开始在担心这件事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刚刚讲的这些听众可能比较多是焦虑的中产阶级家长，那当然从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工阶级的父母他其实也有他的焦虑了，但是可能不尽相同。
对，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先从你的家庭经验来谈起，就是说你自己的爸爸和妈妈看待教育和教养的方式，我知道他们两个的方式很不一样。
对，
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就说，你觉得他们的方式是什么？然后你觉得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我觉得他们两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在于对书的态度，就是我妈其实很喜欢我们看书，但我爸非常讨厌书，他是觉得书是一个可以拿来威胁我们的东西，所以就我们带课本回去不听话，他就会说我要把你课本撕掉。然后我妈买了很多书，她其实都藏在衣柜里面，我在书上其实有写，因为她怕就是被发现，然后因为我
被你爸爸发现，
对，怕被我爸发现。但他们两个有一个默契，就是不会去翻对方的衣柜，所以说就是我妈在里面藏了很多书，比她的衣服还多，这件事我爸并不知道。但我们如果拿出来看，我爸就会说这哪里来的，我们就会跟他说图书馆借来的。然后图书馆借来的，因为用坏会坏，就是会要赔钱，所以我爸就会不敢用坏。所以其实他们在对书的态度上我觉得有差。但是到了长大以后，有一次在跟好像跟老师在火车上聊天吧，然后那时候老师突然说，其实就是很多会翻身的劳工阶级的家庭都是因为他家有书。然后我就开始真的去想我跟我朋友的经验，就是我们真的是来自于妈妈会买书，因为很少，我几乎没有看到例子是爸爸会买书的。就是在我们这种阶级的家庭，其实都很多都是因为妈妈会买书，然后会教小孩子看书，甚至他会教我们怎么看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是不会有人去教我们怎么看书的，学校老师只会教你背书。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有点类似共读的方式成长的时候，我们会突然觉得说书里面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就会觉得说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也会很倾向，就是我妈也常常跟我们说希望以后可以去办公室吹冷气然后打电脑但是我现在就在做办公室吹冷气打电脑工作，但超痛苦，就是所以我觉得以后真的不能跟小孩讲这句话，因为在办公室吹冷气打电脑就是下不了班的意思。
好，待会我们可以再谈工作的经验。不过听起来你妈妈就比较接近像我们刚刚提到这种培育阶级流动力的例子，那相对来讲你爸爸比较像是顺其自然。那你觉得他们两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别？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两个在就是传统工人阶级来讲的话，其实男性比较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因为体力劳动其实薪水是非常高的，其实在国外跟台湾都是一样的。
你爸爸是做？
我爸这头最，而且他是做比较小工头，所以他我爸常常有时候出去三天就赚一万二两万回来。然后在我出生那个时候，因为刚好房地产起飞，所以他那时候是有赚上千万的。后来他有跟我们讲，只是他不给我们钱而已。但我妈是做作业员，然后做作业员，其实你从作业员要升到技术员，光学历就是一个门槛，所以我妈从小就一直很恨自己为什么不好好的，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升学，所以她会把她的焦虑投射在我们身上，因为她会觉得说我们女生没有办法去遮头罪。然后我弟，因为我弟生病，所以我弟的身体也不能去遮头罪，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像她一样，以后可能从作业员到技术员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会有问题，所以她就会很焦虑，想要我们看书。然后再加上可能他过往接触到的就是那种家庭比较好的，都是家里有很多书的，所以他就会有这样子。那我觉得后来有再重新看了书以后再回去探讨，其实我因为我瓦嬷其实是出生于比较书香世家的家庭，然后跟我瓦公结婚以后，因为其实算是家道中落嘛，所以在读书这件事上他们还是倾向是一件正向的方式，所以我妈他们从小也是没有资源而已，不然有资源其实是会让他们读书的。然后在读书这件事上也比较不会被排挤资源，可是在我爸那边他们就会觉得说小孩子尤其是女生读越多书就是越可能脱离常规，然后花很多钱，然后他才路他路派，就是我，所以我跟我爸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一切都是你读太多书的原因。
所以听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其实劳动市场上尤其这个蓝领劳工的劳动市场上，它其实性别的分化还是很明显的，男性比较有机会成为高薪的技术蓝领劳工，但女性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而且薪资都蛮低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因为家庭的一些价值的影响，尤其是这个重男轻女这个文化传统，其实对你妈妈来说剥夺了她过去升学的机会，所以她其实很希望在你们这一代可以实现这个机会。
对，我觉得其实在后来我出第二本书的时候会特别写一个彩蛋跟妈妈有关的故事，就是其实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同学，就是有些当然生活比较好，有些生活比较差，但我们普遍的妈妈都是来自于社经地位比较低的地方，那他们其实对于读书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所以长大后当我们长大后他们其实会很想要再去取得教育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好我冷完了这一刻了，然后现在是不是该我自己去读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们是一直真的投射在你身上，可是不像那种虎爸虎妈是投射他的焦虑，我觉得我们的妈妈是投射一种不甘愿，就是我读不上去那你就要读，然后你可以读我就赚钱给你读，读书又不是多花钱的事情。
其实拼下的书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劳工阶级家庭，尤其是母亲，那他们自己虽然没有机会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可是他们会花把大部分的资源都投入在孩子的教育上，那有些时候他甚至因为这样要兼不止一个工作，
或借钱啊，
而且或借钱，然后当然他也牺牲了其实实际上陪伴孩子的时间呢、那像我想就是像我们在台湾常听到什么越去就读啊、像你书里面提到这孟母三迁、其实就是在当代我们都还是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经验。但是像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家庭他会面临的一个困难是说，哎，好，我想办法挣钱让孩子去念私校，其实我们台湾有很多这种很重视升学的私校，其实里面有很多是劳工阶级的家庭，那但是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新的冲击，那特别就是说当他周围环绕着很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时候，就变成他要很近身的去观察到那个阶级界限或阶级不平等的运作，那我想你在求学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类似的经验，你大学读的是清大社人社系，后来到了台大社会所念硕士，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看，就是说在你的求学经验中有什么样的状况让你可以感受到那个阶级的差异和界限？
我觉得从因为高中就已经是公立高中了，所以到公立高中的时候我好像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喝星巴克是一件可以洗掉自己身上那些很贫穷的血的感觉，但是到了大学以后我跟同学有一次在吃火锅，然后我也把那个菜吃完，就是我觉得那个菜是一定要吃完的，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需要浪费的。但我后来发现剩下食物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表现，当然这不是一个鼓励的事情，但是他们会习惯把东西剩下来，他们觉得吃完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所以我吃完的时候他们说天啊你看起来好穷哦，我那时候超生气的我想说朋友是这样当的吗？但是他们就是一个脱口而出，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们系馆在很后面，所以我们沿路都会走到系馆，然后沿路都是停车场嘛，然后我同学就会一台一台念出他们的品牌，但我其实一台都不认识，我只认识 Toyota， 但认识 Toyota 只是因为就是他是 Toyota， 他很好念而已。后来我就有一阵子就会变成避免跟这些同学去吃饭，然后跟自己比较亲近的背景的同学一起吃饭，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一起把食物吃光，然后再一起去要第二碗饭，感觉很自在。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看起来很穷，所以我们回到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还是一样会就是去模仿别人。那我其实在新书里面有写到私校这件事情，其实我妈小时候也有想过要不要把我送去私校，因为他们都觉得私校就是升学压力大，然后你就会读得比较好。然后我同学他们就是有好几个同学，因为我在里面讲好几个例子，就是有一群人真的是被送到私校去，然后是工人阶级，他们的父母拿不出学费以外的钱让他们去交际，所以他们跟这些同学根本格格不入。所以在读完国中以后，他们高中很容易又回到他们原本被预设可能升学的途径，然后这些人他放弃的会更快，因为他很早就体会到这个社会其实非常的不友善。当大家都在焦虑说父母对自己情绪勒索的时候，我们只会焦虑说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坏，我为什么 有能力可以坐在这里跟我就是最喜欢的大学教授聊天。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转我写的文章，然后下面就有人留言，因为那时候在讲讨论这个第一代大学生的一些处境，我们讲说第一代大学生指的就是说他爸爸妈妈没有机会念大学，他是这个家族里的第一代可以念大学。那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都说哎，这就是阶级翻身的例证了嘛，但其实我们常常忽略了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他念了大学，我们给了他好像一个阶级流动的入场券，但其实真正的挑战可能后面才开始。比方说像我刚刚提到这个脸书文章这个留言，这位同学的留言让我很深刻，我特别把它记下来。他说你们都不了解的是，像我们这样的第一代大学生进了学校以后，文化冲击像一波一波的海浪狠狠的打过来，提醒你你不属于这里。我觉得像刚刚惠慈讲了很多那些经验，就是说这种我们常常讲阶级，其实阶级不见得是那些你赚多少钱呐、你的学历多高，那些很具体的看得到的东西而已。它其实真的是食衣住行啊、娱乐，这是铭刻在我们的身体里的。所以我想对于这些第一代大学生 进了大学之后，我们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些环境，然后让他们不是单纯像我刚刚讲的，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甚至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冒牌货，模仿不成或模仿失败，或者是很努力的去模仿而已。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更多元的价值，尊重更多元的差异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一个不只是对这些第一代大学生，也是这个大学里面这个社会其他人都应该要一起学到的一门功课。其实我在看惠慈的书，我印象最深就是你写食物，惠慈非常会写食物，里面也花了很多篇幅在写吃的，
没错，
对不对？他比方说有很多我们本来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其实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社会学的意涵，对不对？比方说我印象里你提到说小时候因为家里预算有限嘛，你就要计算说要什么买什么自助餐，对不对？
炸鸡，
然后你就知道说大家要挑味道比较重的配菜，因为它可以好下饭，可以多吃一些饭。然后你提到说劳工阶级的家庭或者是你自己为什么比较爱吃火锅，为什么比较爱喝汤，因为这比较容易让你觉得饱足感，或是有一种幸福感。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可能是像你刚刚讲的物资资源很充裕的人他是完全没有领会到的里面的一些意义。好，让我们再拉回来。惠慈，你在书里面有提到说读大学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开了眼界。好，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好，因为我想问的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听到一种声音嘛，就是说很多劳工阶级子女呢，他现在念的可能不是清大而是比较后段班的私立大学，因为这样他们其实要背负很大笔的学贷。那很多人会说这样的大学经验到底值不值得呢？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妹还没有毕业，然后因为我弟读的私立大学其实是现在已经收起来的私立大学，所以我那时候唯一的经验是另外一个读职校的妹妹，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开眼界是很重要的。可是我那时候没有去把这一段理清楚，就是其实我讲的那眼界是我们身边的同学跟人脉，还有充足老师他们有很多力气可以教我们，他们比较少的就是招生压力，然后我们也比较少的负担压力，虽然借学贷，但是我知道说这些学贷未来我的薪水是还得了的。可是当后来接触到越来越多就是私校的同学以后，会发现其实私立大学他们应该要做这件事情，应该要让学生开眼界的老师跟应该要去学习开眼界的学生两方，一边是招生压力所以他们没有心思去做这件事，一边是他们的经济压力，因为他们其实不只是学贷，学贷那些都是后面的事情，是当下他的生活费，还有很多人其实要帮家里还债，然后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余裕也没有心情去处理开眼界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现在我可以重新回去处理这件事的话，我想我会把它处理得更细致，就是对于以现在来讲现行的私立学校我觉得达不到这件事情。可是这些人他需不需要读大学？他需要，因为这件事已经变成是必要而不是可以让他开眼界，是他没有大学这张文凭他没有办法在社会生存。
我以前教过一个私校毕业的学生他后来念了我们的硕士班，那他进了台大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非常的非常的震惊觉得跟他以前的大学的环境觉得有很大的差别。那我们现在在说差别其实不只是硬体的差别我觉得他说点出也很重要，说他感受到就是说台大这个环境里面呢大家都有很多的余裕，这个余裕可能是时间上的余裕或者是资源上的余裕，最重要是一种心情上的余裕，学习上的余裕，就好像我准备上课我念英文我在上课讲话我好像都觉得很自在。那这个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的特质啊，或者是个人的自信，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是这是跟一整个家庭的环境还有整个教育环境培养出来一种余裕感。那这个学生就后来就觉得非常的适应不良了那后来他就没有念完。我常常想起就是说他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那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们当初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多，像你刚刚讲，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攻略，让他可以在这个环境适应的更好。但有时候我也在想说，哎，他是不是离开了以后他会比较快乐，不用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 fit in， 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或像你刚刚讲的要模仿，担心自己不要变成冒牌货，你觉得嘞？
我觉得像现在很多时候会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语录，就是现在放弃你就可以开始轻松了，就是以前就是现在放弃一切就没了、可是我觉得这些轻松其实是来自于对于用负面的东西来表示自己对正面东西的渴望跟就是求之不得的那种痛苦感。所以刚刚老师一开始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很想接说他一定很痛苦、因为我刚到台大的时候真的觉得无敌的痛苦，就是这里的同学为什么连喝咖啡都要自己手冲，就是他们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啊，这个时间为什么不拿来睡觉，然后或者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看英文对他们来讲是 piece of cake， piece of cake 还是我在大学才学到的东西就是高中我也没有学到，然后甚至是跟老师的对谈，我觉得他们很轻松这件事让我觉得很痛苦。就是我记得老师曾经有跟我说过，如果我就算当了大学教授，我还是会谨守那个好像老师永远是老师这件事情。其实我后来回去思考，我是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在学术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我过去的教养或什么之类我没有办法突破这件事情。我觉得好险我是通过了高中，就读公立高中公立大学，再到台大说这个改变我可以更快的去实现。可是我可以理解那个同学，当他就是如果是私校毕业的时候，他到台大他那种就是对自己的质疑感会更重，而且会重到我觉得就是他离开我觉得真的会比较快乐。
不过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差别，其实你看拼教里面那个小二的学生其实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别了，在大安区的天龙国小的小孩，他们就可以很自在的跟成人包括跟一个大学教授聊天。可是我在劳工阶级的学校里面，那些小孩可能都不太会直视成人的眼睛。那这些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种身体的这种习惯感受举止， 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养成的一些阶级化的行为差异。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讲这个私校和公校，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台湾确实是出现了一个不平等的状况，就是说反而是资源越多的公立学校，它其实是有越多的中产阶级的学生，反而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些资源环境相对有限的私立学校，它有更多劳工阶级的孩子，有更多的这个第一代大学生。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学生，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其实他一直要打工，他在私校的时候他的大学同学是一样，每个人都不断的在打工。那这就让我想起你在书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你说你感觉自己好像是只想吃到奶酪的穷途之鼠啊就是那个老鼠就一直跑一直跑，对不对？一直跑就是想要吃到那块奶酪，吃到那块 cheese， 然后一直觉得努力跑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没有时间思考，停下来好像就死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啊。那其实我在拼教养看到很多劳工阶级的家庭的父母，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也很类似，就是说在台湾他们的薪水很低，工时很长，然后他每天都要烦恼就是我这个账单付不付得出来了，对不对？好，或者像你刚刚讲甚至斤斤计较不同的食物可能可以带来的饱足感，但对他来说我们常常会说这些人为什么不去做一些长远的规划为什么不好好理财呢？我觉得确实是一种从中产阶级角度出发没有办法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挣扎。
之前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是来参加就是静文学的一个活动，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跟一个很会投资的老师就是对谈，然后我在后台的时候问他说怎么投资，他说你要首先你要有一季可以花50万的打算。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理财离我好远哦，就是理财不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就包括到我现在其实已经月入我觉得已经不算跟我父母比起来已经不算低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说这个是特属于有钱人的权利。所以说要不要做长远的规划，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就是我也只能看到眼前的那一个不管是棉花糖或者是奶酪的人来讲，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做长远的规划，因为我会觉得过了这一山就没有那一个店。可是其实对可能比较 在从小到大生活就比较有余裕的人，他们能够看到的未来是因为他们当下是充裕的，所以那时候才有在讨论说不吃棉花糖的人不是因为他比较能够克制享受，是因为棉花糖对他来说根本就 nothing。 其实我觉得坐计程车的例子也是一个还蛮好的例子，现在计程车很多都多元支付嘛，但是我一定是付现金的，就是因为我知道说这些计程车司机他需要当下有，因为他需要当下花钱加油，所以你不给他钱，他再加上层层的手续费跟月薪制，其实月薪制是很不利于就是那种比较穷困的家庭，因为他要等很久才会拿到薪水。然后可是我的同学就会很习惯就是用行动支付啊，甚至他会觉得说发明这些东西就是要给人用的，可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剥削掉其他人他的生活权利或什么，但是他们的世界让他们看不到这一块。然后我觉得在开了眼界以后我看到了这一块，但是同时我又会知道我的原生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困惑或者是会有什么样的困扰，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他的对话必须要出来才有办法让这种窘迫感或者是那种不轻松感可以降低。
刚刚惠慈提到的这个棉花糖实验，我稍微补充一下，它是一个很有名的斯坦福大学执行的一个心理学的实验。那他们就是找了一堆好像是七八岁的小孩五六岁的小孩，然后放着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可以忍耐好，不要吃你眼前这个棉花糖，你出去之后呢，我会就给你两倍的棉花糖。那后来这个十几年后呢，他们就追踪这些小孩的后来的大学入学的状况，就发现说当时能够去恶意自己不要吃棉花糖的小孩，后来的 SAT 就是这个高中的入学考试的成绩都比较高，所以当时就得到一个很有名的结论，就是刚刚讲这个延迟性的满足。那这个实验呢，在最近呢就被其他的这个美国大学的研究团队呢重新去做这个实验。那他们特别想要控制父母家庭社经地位的差异，结果就发现控制了社经地位差异之后，这个相关就消失了。也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以为这个所谓的延迟性的满足是一种个人的能力，对不对？我好像是不是可以控制自己啊，我今天不要打电动，我好好准备考试啊，这就是所谓的延迟性满足。但其实可能反映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因为你的家庭资源很充裕，所以你有余裕感，你家里有那么多棉花糖，我干嘛急着要这里吃这颗呢？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实验的重做之后，很快重新冲击了很多我们原本假设是个人的一些特质，但它其实可能反映出来是一个家庭社经条件培养出来的一种轻松自在。那我们也常听到有一种对于劳工阶级家庭的批评，是我们刚刚讲不能理财，不能做长远规划，还有就是说他们不会这个聪明的花钱，对不对？我们在网上常常看到这些批评嘛，对不对？就是说为什么社工给了他们福利补助他就跑去吃大餐，对不对？明明还有欠钱，为什么不好好的还钱，他们还去买大电视。那我在做聘教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也常在这些劳工阶级家庭里面看到很类似的状况。那他们很多人都还有欠卡债哦，可是为什么他也去买大电视啊，也去买什么啊？那为此这方面你有什么观察吗？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仪式，就是小时候我们家其实也是欠很多钱，然后也很多东西还要花，可是我妈领薪水我们一定会去吃火锅，因为没有这个仪式我们会觉得每一个月的生活跟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意义的仪式感很重要。可是我们去吃的东西其实不是大餐，可能对其他人来讲会觉得说你今天只有10000块，你为什么拿去吃一个3000块的东西，可是对我们来讲是这3000块的东西是我们让六个小孩或者几个小孩能够获得最大满足的一餐，然后这个成就感跟这个获得你才会有往下一步的憧憬。我自己在想啊，像我们这种家庭家里应该都有一本有钱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吧，就是你会去看，然后最后看完后你就会觉得说对，我就是要去怎样怎样，但实际上你忘记他们可以拿出50万做风险投资，但是你的50万可能是全部家当。当把这个具体差别拉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书都很废，
书市上有很多这样的书嘛，我们都想要了解有钱人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是要对于有钱人我觉得应该要去理解穷人到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包括就是说尤其是 老师、社工，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职业，我们都在希望协助这些家庭脱贫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是我们必须要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的脉络，去理解他们怎么样去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食衣住行各方面的一些经验。好，那我接下来想要问惠慈，就说我想一般人大概都会认为你就是阶级翻身的成功案例了，那但是你之前的书也提到说，哎，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对于成功定义是很狭窄的，好，那干脆不如躺平算了。好，那可不可以聊聊看你对成功的看法是什么，还有你对当前年轻人处境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成功这个压力一直都是还蛮压抑着，就是特别是你资源越匮乏，你对于成功就越担忧，所以我才会说我之前从越南回来的时候，我听到那个灭火器那个我单立行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受不了，就是这世界到底要多压迫我们，我都够努力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可是我觉得要重新去定义成功这件事情，成功如果就是要你一年可以出国去两次，而且一次还要去欧洲，然后你可以去露营，你可以花很多钱，那我觉得这样的成功其实它还是会回到就是整个有钱人的游戏规则中，他并没有跳脱。我觉得成功的定义反而是像里面其实很多书讲的，他那些父母拼教养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想要让小孩子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又会对他们成功有焦虑。其实我觉得那个拥有自己的生活才是成功真正应该重新被定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我就喜欢坐在地上，可是有些人就喜欢坐在椅子上，他觉得才舒服。所以重新去定义成功这件事情，是他必须要回到个人去定义。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是跳脱社会规则，就是去违反社会规则，而是说你会知道说社会有它的规则在，但我可以定义自己的成功。
我觉得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定义成功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在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以来都是福音这种唯有读书高的很单一的一个价值评断的体系。但我想除了像你刚刚讲的说，哎，我们每个人应该要找到自己定义成功的方式，我觉得可能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的说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劳动市场，我们的整个社会是不是可以用更多元的方式来界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幸福的人生。否则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说包括劳动阶级父母在内，他们就是会指望着孩子就不要再做自己做的工作了，然后在冷气房里电脑打一打。可是这个状况他也等于是间接否定了他身为一个劳工的职业价值或者是阶级文化的重要性。那包括像你自己的经验的时候，哎，后来你爸爸为什么会认为好像知识是一个让他感到威胁，因为他觉得这个知识很可能就会让你念了大学之后你翅膀硬了，你就会挑战他的权威，会造成更紧张的亲子关系，
会回家分家产。但我觉得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必须要从教育跟社会去改变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教育跟社会，我们一直都在说外国人怎样怎样，台湾人怎样怎样，可其实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的方式。就像是小时候的父母绝对不会想到未来有个职业叫做 YouTube， 也不会知道电台最后还会变成 Podcast， 而且 Podcaster 还可以赚到钱，这件事他们都不能想象得到。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教育，他当他开始把整个文化的平权什么之类的落实以后，其实接下来就是老师的态度必须要去改变。而且其实我觉得要更多人出来分享这个例子，其实有很多人的例子是他是在这种非典型的教育下，或者是说他突破了一些窠臼出来讲。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有迷信权威这件事情，可是当权威人士出来跟你说我们跳出这些，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自己赚钱的方式，我们找到自己幸福的方式，其实我觉得对于劳动阶级来讲才是比较解套的方式。因为再怎么样轻松怎么定义成功，我们都还是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不要像自己一样要辛苦劳工啊，大了瓜小了瓜啊，赚一瓜一叔叔啊，钱还不够吃饭，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会害怕，我们的父母也会害怕。我现在在想啊，之前那个私校的同学如果发现其实这个社会其实后来还有很多可能的话，他会不会就不会那么快离开学校，就是他可以把这些经验转换成未来就是当 YouTuber， 就是说哦，我之前在台大痛苦的那365天乘以4之类的，然后每天分享。
那其实台大的学历不见得能够带来幸福的人生啊。
对，
我想说，我想他离开之后，我不知道他现在在社会的哪一个角落，但是我想他可能也可以找到自己认为非常重要或者是更值得珍惜的生活方式。 好，那最后我想请问惠慈哦，对于跟你有类似处境的劳工阶级子女，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他们的话呢？
我觉得有几句话，一个是说，就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就是难免会有伤痛，可是我觉得有伤痛就去看医生，就是去找寻资源，因为当你找寻资源要去抚平伤痛的时候，你会发现找资源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探索成功的过程。然后再就是说，不要因为在找寻新的成功的方式的时候跟你的父母就是敌对的关系，因为你的父母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同理别人的同时要先同理自己的父母，他们就是这样的教育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我的朋友很多都会跟他父母大吵一架，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父母只是不懂得怎么去表达他们其实也受过伤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努力还是在一切的之上，那我们今天出生如果是工人阶级，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比别人要更努力一点，可是会有希望的，就是努力不会给你完全正相关，可是你不努力就真的什么都不会有。所以我觉得与其坐着抱怨，真的不如站起来好好的动一动，其实还是有差，就是整体而言未来的生活我觉得是会更好。其实我觉得生活很难倒退，就是我也不想倒退，这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期待有一天可以变成是像老师讲的，就是很多元。就是之前有一次我们好像研究助理在聊天吧，然后就我记得有一个人就说，好像来自于天龙国小，他们在讨论黄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说黄色是什么春天的颜色，然后河岸国小就说黄色啊就黄色。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觉得很 shock， 因为我就觉得黄色就是黄色。然后我希望未来就是说黄色是春天的颜色的这些人，他也可以让其他人明白黄色就是黄色这件事也不奇怪，然后黄色就是黄色也可以理解说，哦，原来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形容一个颜色。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台湾整体而言才是真的更进步，然后大家就不会很焦虑在拼什么拼什么，就我们都只要拼命努力的就是快快乐乐的成长就好了。
今天我们跟惠慈聊了很多阶级不平等如何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尤其是第一代大学生要面对同侪生活亲子关系上的挑战。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在这个实验里，这研究者呢就用学校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刚入学的大学生，一封使用很多抽象的字眼，强调学生要独立学习，自主摸索个人发展；另一封则用比较白话的口吻，说明学生可能遭遇的困难，鼓励他们寻求同侪或是老师的支持。第一代大学生看到第一封信，会感到畏惧，担心被排斥，甚至感觉自己像个冒牌货，不应该待在这里。但看到第二封的人，则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环境被同理，比较有信心可以生存下去。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制度环境里往往存在一些隐而不见的规范预设。比方说，我们假设每个人都了解大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忘记了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父母或是老师可以提供需要的资讯。我们对成功或优秀的判定标准也很单一。比方说，小学的晨光时间经常邀请学生父母来分享，但我们总是邀请教授、律师、医师，而不会是水电工、建筑工或是早餐店老板。所以，劳工阶级家庭或子女面对的不只是经济资源的匮乏，还有文化价值上的弱势。我们的社会需要看见不同背景学生的教育需求，也需要尊重更多元的职业价值与阶级文化。下一集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讨论弱势家庭面对的教养困境，以及社工如何介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大家来谈拼教养》，我们下次见，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